谢主哈，哎，新年春节哈，春节我们主日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敬拜，我记得是在上一次的圣诞节啊，也是那个主日哈，我们也是一同的敬拜，这也看到你进教堂哈，你的装饰，一个节日的气氛。见。那我今天用的题目是切实的祝福。那么我们彼此的问候，彼此的祝福。那么什么是祝福？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什么是祝福？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就像罗马书所讲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啊，是叫爱神的一个益处。所以，祝福真正的祝福是从神而来。你说神的祝福，那么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近了，是真正的祝福。那我用切实的祝福，刚刚那本经文也提到切实的相爱啊，我也用了这个切实，是切实呢，这个字呢，是实际的，不是虚拟的，不是虚幻的，是实际的，或真实的祝福。那么紧接着，彼得前书刚选用的经文啊，说了一句。世上啊，万物的结局，指万物的结局，就啊，指的是啊末世，指的我们所处的末世的时代。我像我们一年一年的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想在我们当中啊，越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就更越能体会到啊，时光真的很快啊，很快就一年。就过去了。那同时啊，生命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啊日月星辰是永久的运转啊，告诉我们将来世界是如何。生命不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同时也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如何，将来的世界又是如何。那这本经文提醒我们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应当如何。彼得呢？彼得无论前书和后书啊，都是对末世啊有很重的重担的，将这个信息来表达出来，也教导我们，让我们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当中的现实生活，我想春节也是啊，大家都非常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气氛，家庭在一起啊。那么同时，我想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啊，最近仍然在啊，在我们的啊，在国内啊。我们家人有些年长的家人患病啊，我们在这里不能回去啊，有的亲人啊也离去，难免有很多的伤心。但同时呢，也提醒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啊充满着苦难的世界，人生啊，在人生的各种的啊生离死别也好，就提醒。那万物的结局就结局指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结局如何？我 想在彼得用这段的信息来劝导我们啊，忘了自己。有几处经文都提到啊，提到故事的结局和万事结局。彼得前书就是在万物的结局，这罗马书十三章上面讲的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主已经近了。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是提到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约翰一书第二章提到说，如今是末世了。启示录提到说，我必快来。一些经文都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万物的结局近了。那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生活呢？我住在 Surrey， 我记得在 Surrey 的一个主要的大街啊，听到过那个街道，我每次开车从那过，常常会见到一个人呢，在十字路口挂这个牌子，前后都挂着。你们要悔改，耶稣要来了。像他也是像路人，告诉信息，如同耶稣传道所说，主，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想如果一个人，假设是蒙头盖面，身上穿的很随便啊，或者是穿的很衣衫褴褛的，或者如果挂这个牌子，可能觉得哦，这个人是不是头脑啊有病啊是疯的？但是我说的，我见的那个人是非常正式的。在这路口，在路口非常的提醒过路的人。那这也是说，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万物结局近了，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那幽灵的信息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过节了，新年一年一年的过去，同时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万物的结局，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处境当中，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实生活？首先，四章七节说：“万物结局就是，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谨慎哈，可以翻译为，比方就是神志清晰，神志清醒。我想在以弗所书里讲到哈，也讲到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接着用，不要醉酒。其实是对的，头脑也清晰的，头脑清晰。所以神志清醒啊，谨慎，
不是一时的意气、情感的冲动，或者异想天开，或者要建空中的楼阁，而是对应我们一个态度，不是以冷漠的态度，而是让我们以永恒的态度。来看世间的事，来衡量世间的事，让我们有智慧，以正确的态度，让神在我们心中做守卫，调整我们生活的秩序，懂得如何有智慧的生活。我想现在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主日学有一个是查经。另外一个班我们是圣经辅导，所以讨论我们看重神的话语，那圣经辅导当中提到 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难题，无论有身体上的、情绪上的、心理上的，还有我们面对有现实当中各样的种种的难题，如何以圣经的原则，从神那里给我们的智慧，面对我们人生的种种难题。自守啊，你看谨慎自守哈、啊、这个词哈、啊，或者是可以翻译为是端庄沉静，所以呢和醉酒的状态是好相反的啊，不是要我们做糊涂人，然后保持的清醒端庄沉静，并不是意味着基督徒就是有表严肃的表情，不苟言笑啊。基督徒啊，不应该用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度日啊，应该有责任，应该以严肃的态度面对我们的一切。啊，所以神要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啊，分辨的心。也是让我们清楚什么是在永恒当中是有价值的。在腓立比书提醒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说思念天上的事。所以有一句话说，基督徒应该生活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讲啊，那谨慎自守，所以带出一个警醒祷告的生命，或者说持守祷告的生活。当人头脑不清晰的时候，生活就会迷失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有一个持守一个祷告的生活。那这本经文也是提醒我们一个严肃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提到警醒祷告，像门徒也问耶稣，我们如何祷告？耶稣是教导哈，主导文给我们个祷告的示范。愿主的旨意成就，这是个先决的条件，来寻求神的旨意。在中世纪啊，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啊，叫本纳，他啊是吧？他认为祷告者哈，并不是背祷告文或背主导文，也不是随口说一些啊宗教的话语。祷告的起步啊，真正的起步是认识自我。认识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跟他谦卑警醒的祷告。说祷告呢，实际是与神亲密啊，亲近神啊，是一种亲近神啊，这种享受与神的关系。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一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生活态度。紧接着呢，我想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哈，提到这个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词，我想神在约翰福音也提到，神也赐给我们新的命令，让我们怎样彼此相爱，神怎样爱我们，让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像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忍耐，不发怨言。好，通常我们的爱哈，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爱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时常会有偏差的。我们可能只爱我们和我们相似的人，或者认为我们自己所喜爱的人， 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是看着啊，不是以我们的角度啊去爱对方啊，甚至这里面提到说，爱能遮染许多的罪。弟兄姐妹们要切实的相爱，甚至要为对方的永恒的益处着想，不是以自我的标准来判断的事情。你像我们啊，像我在如果在国内，我记得我们以前都有自己的档案啊。我记得我们从小学啊，可能幼儿园没有啊，可能一旦上小学就开始有档案了。嗯，从小学啊、中学到大学到分配工作，我记得我从我在上海读书哈、啊，我分到北京。我记得是我要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我要从学校里面档案啊人事处拿我的档案啊，当然都封好了哈，要封好的啊。然后说啊，到了单位，到了已经交给啊，交给我们到了那个公司，交给人事的部门档案。我出国的时候，记得我将我的档案也是将我档案封好，我记得应该送到北京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有一个档案中心，我记得我的档案临出国应该放在那里。那我的岳父哈、啊，伟成的爸爸，伟成的爸爸是他以前呢啊，以前和爱国哈、啊、抗日，当时那时候抗日参加远征军，是到缅甸啊去抗日。啊，抗战结束之后，他当时自然就成为国民党，后来内战打起来，啊，国共两军。后来呢，他就是，本来是抗日，啊，他本来是弃笔从戎了，本来在北京求学读书的，后来参军抗日，后来打起内战了，啊，后来就是投奔解放区，啊，从东北。徒步走到华北奔解放区。那么在文革的时候，他的档案当中就有，因为是有国民党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虽然奔解放区去了，但是呢这个那个就有了污点。像我每个人啊，都有这样的档案啊，或者有污点啊，做过好像有些类似这样的经历。我想这些在文革的时候就蛮多的，常常会查历史啊，历史问题。所以说我想他的爸爸也经历了文革啊，那些的经历啊。那么神带领我们能在神的家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那么耶稣的宝血啊，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啊，所以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啊，是有耶稣的怜悯啊，耶稣的饶恕，所以让我们学习啊，学习饶恕。甚至彼得也问饶恕七次啊，你说七是个七，就是说七十个七啊，都是要提醒我们啊。那这里面提到说，爱能遮人许多的罪，并不是放纵啊，不是放纵犯罪，而是让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啊，神如何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也学习如何饶恕他人。啊，如何学习的接纳？像圣经里有很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哈，提到饶恕啊，神啊，一个人已经饶恕他了啊，但是他见了另一个人还欠他的，本来已经是饶赦免去他很多的钱了啊，后来见了欠他的少量的钱，他仍然不能饶恕，后来啊，这个官长又将他放到监里啊，用这个例子做比喻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所饶恕的人啊，所以也是让我们学习如何的接纳 饶恕。那爱能遮然许多的罪啊。那相对的呢？相对的恨啊，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然一切的过错。另外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爱的篇章啊，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啊，关于爱的定义啊，给我们很一个特殊的，可以说给我们扭转我们的焦点的啊。我们以为爱是非常有问题的，很浪漫的啊，实际爱恒久忍耐啊，不嫉妒，不张狂啊，这样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告诉我们爱的定义啊，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能包容，但是可能对别人家的孩子啊，可能又不同了啊。我想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限啊。上帝的爱遮然我们许多的罪。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面对的兵丁，面对抓他的兵丁啊，能钉他的兵丁，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他耶稣在世的时候如何教导门徒，同样也将圣经他的话语给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那当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会遭遇误会呀或遭遇误解呀，我们仍然来学习学习如何的包容和接纳。所以我们能在这个地方神带我们来这个地方，所以都不是偶然。圣经说耶和华定人的脚步，能带领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提供让我们来学习甚至实践彼此相爱。我们在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配搭的过程当中都会体会。想继续，实际上他也发挥了，你们继续说彼此相爱还要互相的接待，不发怨言所以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实践。所以在我们当中服侍的过程当中所以都是很多学习的功课。那么也带出了另一个管家与服侍。对，天哪，是。那第十节呢，这里说个人所造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恩赐都是神所赐予的，恩赐是用来服侍的，恩赐也是多样化。我每次崇拜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都归耶稣实际都是体验到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一切所给的，包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神所给的。那恩赐呢，恩赐是用来服侍的是要造就教会的。你看在以弗所书也提到神给我们变了恩赐是来造就教会在神的家中是建立教会。实际神给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在当中。那在罗马书12章 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些经文都提到用肢体做比喻哈，是一说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恩赐，有关怀探讨的恩赐啊，讲道的恩赐啊，音乐的恩赐，以很多不同的恩赐啊，想想恩赐是各个方面的。那同样也提到用过管家，基督徒是每个人，一个是仆人和管家这个职分，同样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当中给我们这个原则。我想在彼得那个时代啊，管家这个职分啊，管家就可能是奴隶啊，当然有不同的职分啊。那主要什么呢？管理主人的产业。那管家呢？知道他所管理的一切都不是属他的。就如同我们当中有在银行工作的，可以数很多的钱，但是知道这个钱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而是银行的甚至国家的来管理。那神给我们这样的不同的职分才干恩赐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也是让我们能善用恩赐来造就教会。那当我们明白这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这一切原本都不属于自己的，这一切都是由神而来的，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呢，当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恩赐和才干被上帝所用去向他负责。那圣经也常常说要我们长大成人，让我们长大成人不做婴孩，长大成熟。我想这里面有说家长的会体会哈，小孩子在学步，就是搬山学步哈，在学走步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会学走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领着他有的时候他会踩你的脚。那么当大一点的时候，或者到天天这个时候，他说不是踩你的脚，可能面对当他反叛的时候，可能会踩到你的心。那么小孩子当再大的时候我想要懂事了不光是懂事了，还成熟了，想那是关心父母尊重父母。所以神也希望我们长大成熟长大成熟。那通常我们说刚提到我们来到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这里面能得到什么，我要需要属灵的喂养，我要喜欢这里的氛围是否能满足我的需要，是否有人常常邀请我或者关心我，或者我在这能发挥什么。当然我想我们在不同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明白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不是，是让我们长大成熟，是如何来服侍，不但是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关顾，彼此的相爱，还发挥我们各样的恩赐来造就教会。那神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也给我们在教会当中 服侍的机会，不光在教会当中，甚至在家庭当中，你怎样的角色，甚至在工作场所当中，你怎样的职分，那如何教导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责任，来分辨当中有价值的事，好好的管理，正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这还要切实哈，切实的相爱，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持续的去爱那些我们看为不可爱的人。让神也借着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如何谨慎警醒的祷告，甚至切实的相爱。那里面提到一个管家哈，管家的，所以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管家的职分。如何善用我们的恩赐，一个管家的职分哈。那么我想用这个实际的形容哈，我们的恩赐如同宝石宝石一般的。你看宝石哈，它有很多的切面的，各样的切面的直接来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各样的才干和恩赐放在一起那种发出美丽的美丽的光那实际上不但如同宝石，实际上它的制造切割都有很高的要求的不但它的纯度它的光滑度我想用这个用做一个比喻基督徒成为神家里的人有仆人的职分管家的职分如同宝石宝石需要研磨加工抛光像这个加工宝石是必须要经历的那实际也是对我们成为仆人神家里的人做管家神也是让我们实践的在服侍当中彼此的服侍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训练我们陶造我们训练我们那管家的范围实际是给我们百般的恩赐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在时间上也给我们有智力有能力甚至我们有感知力让我们能拥有各样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是都在这个管家的范围之内的那管家的潜力每个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效管家的潜力的每个人的恩赐不同的但是呢有相应的行动付出我们的能力甚至责任所以呢也是经历神的恩典在改变在陶造我们的生命神管家呢有个标准的像在马太福音25章提到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个概念仆人像在路加福音12章就提到有忠心有见识的人仆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看到仆人这样去做甚至按时分粮见到忠心有见识提到说这样的仆人有福的整个管家的标准提到有良善忠心还有见识 那好的管家啊，好管家啊，是要满足主人的啊。实际啊，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是要，为什么说寻求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想这个标准的实施哈，其实神给我们这样的标准啊，我们虽然都是有限的、不完美的啊，如属灵的婴孩的阶段，不断的成长，也是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不断的训练我们、陶造我们，也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将这个标准啊，给我们的目标来实践出来。那好的管家的能力如何达到这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实际在十一节的提到说，我们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像保罗也说，靠着来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神是我们有智慧、有见识啊，如何运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干，让我们分清生活当中的次序。那神也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胜过贪婪啊、自私。胜过物质主义。那在以弗所书呢第三章有卷经文这里说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我想在弟兄姐妹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像也会有这样的经历，觉得是很多又大又难的事，这是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行啊，很有限的。那同时当我们踏出信心这一步，当我们愿意在服事过程当中带着一颗敬畏的心、顺服的心，当我们如同踏入约旦河一样一踏入去，河水就分开了，甚至让我们经历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神也让我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经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万物的结局性，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个世界迷失在罪的黑暗当中，并不是这个世界充满爱，也不是明天更美好这个前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不但经历这几年的瘟疫或是病毒疾病，同样战争我想我们软的不说，就是我们所临近的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容易迷茫甚至困惑，如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神说在水面上行走，当他一低头的时候看环境的时候立刻沉入水中，就如同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容易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信心，甚至沮丧，甚至困惑，甚至有很多的忧虑和忧愁，信心的软弱。所以感谢主， 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想在你在圣经辅导当中啊，有人问啊，这个课是不是给谁上的？是不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或者是只是有一些特别的对象人上吗？实际呢，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属灵原则啊，也是关乎于辅导我们的书，教导我们的书啊，给我们的智慧。面对我们人生，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实际都是神要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他的门徒，跟随主的人。所以整本圣经都是教导我们如何跟随主，调整我们的生活的秩序，如何跟随主啊，明白神的旨意，不但过一个警醒、谨守、祷告、警醒祷告，同样让我们在实践当中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建立，发挥我们各样的恩赐，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体验如同像宝石一样宝贵啊，合在一起。真的宝贵。那让我们说有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么我们面对着新的一年啊，农历新年啊，也是提醒我们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如何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想用这个啊，那么新春啊，代表着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啊？圣经说，我们的盼望在于神。虽然前面我们将会有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啊，在无论在各个方面，朋友哈。但是你说让我们信靠神的应许，人生有方向有目标，让我们啊，但是警醒的祷告哈，来寻求神的心意啊，按他的旨意生活哈，行在主所喜的路上，也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基督徒的人生。那这个当中我们学习啊，耐心的等候，遵行他的旨意，在侍奉当中啊，实际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服侍，也是靠主喜乐啊，甚至刚强。那么信心呢，是领受神祝福的途径。生活当中会有各样的困境和困难会围绕着我们，在神所赐应许给我们的信心和能力，让我们来面对。也盼我们能在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虽然会遇到各种处境，但仍让我们靠主喜乐啊，仍然靠着主的恩典，活出神复活的能力，成为神同在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一个福。不但是福音的管道啊，神的器皿，活出神与我们同在的见证。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眷顾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有你的保守，你恩待我们。虽然过往当中经历了，让我们经历了不同的处境，有困难，有挑战，有忧伤，有喜乐，让我们在难处当中 更加体会到你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但是主，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能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你让我们能在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来彼此服侍的时候，也是经历到你的恩手在扶持我们，在带领我们，在训练我们，在陶造我们。主啊，愿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但凭着信心，更要是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凡事都能行。求主你恩待我们。同样，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因为在你的里面，每天都是新的。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让我们愿意亲近你，来仰望你，寻求你的旨意，过讨你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谢谢。也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谢谢孙牧师，发现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哈，可能跟高度有关系，可能跟那边的和我们的信号来源有关系。好，今天有没有